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因为今天的话呢是本周的第一天，同时也是12月份的第一天。我们经常说万事开头难，对吧？第一天如果说能红的话呢，本月的话呢行情理论上呢不会太糟糕。我们原来的话呢抱的希望并不是特别的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日经指数今天其实开盘以后一路是下行的。那在这种外围大跌的一个环境下，我们自己上证指数还能涨 0.56，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这个上涨呢并不是完全由大盘去带动的，也不是由这些权重去带动的。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中盘票啊什么，其实陆陆续续都有上涨啊，只是说你说涨幅特别大吧，但倒也谈不上，大概最终的中位数呢是在 0.4 左右，应该来说算是比较温和的上涨的一天。而且今天的量能的话呢是有所放大，今天量能来到了 1.88 万亿，接近 1.9 万亿。那这边呢告诉大家一个小干货，听好，这里也就是说很多人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很多人去害怕的点是什么呢？你看这一根啪掉下来，你看不行了，暴跌了，结束了，这行情已经完蛋了，这里破位了，他们考虑的是这个点。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就前面告诉大家，就是你必须要分门别类的去看每一个板块，甚至说看到每一个个股，就才能知道整个市场的一个状态到底是什么状态，而并非完全去看上证指数。因为很多人会把上证指数理解成大盘，所以上证指数跌了，所以说大家都跌了，因为上证指数都涨了，所以说好像都涨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整个市场的复杂程度现在和以前十年前完全不是一回事，再用老思想再来看的话呢，那肯定是不对的。还有一点的话呢，很多人会去想破位，告诉大家，因为很多会去我们去看啊，不单说是说有个别的一些个股，比如说里面确确实实是有主力的，他们也会去通过一些 K 线的一些你不是都学会形态了嘛，对吧？你不是都会破位，对吧？向上突破都会去这个了吗？对，他会用这个东西去反向去跟你去做。比如说像这个点，你去看跳空低开这么大一根，对吧？好，完蛋了，很多人会去割到这个地点，最后你去看呢，那就笨蛋，是不是笨蛋？你仔细看到到现在的话，你回头去看，如果说以科技股来说啊，这个是科创100，纯科技股来说，你谁砍到这个低点，那是不是就笨蛋去了，是吧？你不要说是这个低点，就算这个低点砍掉也不划算，难道不是吗？对不对？你仔细看到现在都比它原来价格高了，也就是你现在可以走走掉，问题也不大，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要去看的时候，这里你看啊，划根线，这颈线，这个跳空突破了啊，所以怎么样，不要去相信那些东西。更多的你要去思考的是什么，就是说它在这里它会给你的是一个震荡性的走势，就是前面我告诉大家，比如说从八月底开始一路过来，它是一个偏震荡的走势，还是说它是已经完蛋了？你必须要把这个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去给自己判断清楚。那我们判断这里是个震荡走势，那就没关系。震荡走势里面，如果说你简单来说，我们说按照缠论的话去说，有的时候它甚至会这样子然后再上去，那你说这是叫突破吗？那我们简单来说，这个叫突破吗？这不叫突破。那这个呢叫破位吗？这个也叫不叫破位，它只是在一个中枢当中运行，它只是一个中枢，不是什么其他任何的东西，所以这个不是突破，这个也不是破位。所以很多人会就以就事论事的去说，你看哎呀这个东西你看跌破了，所以说呢这里破位了，你看哎呀这里突破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还要再大涨一波，其实不会的啊，这里也是一个道理啊。那么这里呢告诉大家一个小干货，看好听好了，这里的话呢重要的点，我们可以抛开上证指数啊，我们去看深成指，可能当然上证也是一样的，我们回头看这个就更加明显。明显点但在哪里，就本轮行情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进入到这个震荡调整期的时候，一般来说它形成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它一般是先见底然后再缩量，它是这么一个节奏。就是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在砸的时候啊，你看啊，如果说我们去看像这个，我说见底不是说见超级大底啊，就是说一个短期低点，那砸的时候你会发现砸完以后它的量呢是继续往下缩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坏就坏在这一点，很多人不会在这个地方去买，一看哎呀大跌了就不敢买，然后等它上来，上来一看没有量，它还要再砸，然后之后的话呢它量是在后来补的，你到跑到这里来看，一看带量了，然后一看自己到这里的话呢把它砍掉了，在这个点呢看空了，然后是或者说你说我是个大聪明，我在这里看空了，避过了这个，然后你避得过大跌也避得过大涨，把这个涨呢给避过去了，它的量在后来出来的，看到吧。那这种状况还不是说一次两次啊，这里也是其实是一样的，就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大跌的低点在哪里，在这一根，也就是说这一根出来以后啊，比如说我们看到 大跌，跌到这里以后，好，它是怎么样子呢？它是先见底，先见底，这个底其实已经见看到了，然后呢再缩量，你在之后反弹的过程当中，你发现它的量啊，它逐级的是走低的，就你看到它的量一直在往下走，但其实它的一个方向呢，它是缓慢的向上反弹的，看到吧，它是先见底，这个底肯定是来的更低了，收盘价肯定更低，对吧？那先见底，然后呢再缩量，缩量以后你等到它再次放量的时候，一看，哎呦，好像量来了，这个时候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哪里呢？你砍掉的点可能是这个点，或者你砍掉在这里，你发现现在的价格比你砍掉的价格还要来得高，就感觉挺不划算的，对吧？好，这里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就你会发现它砸到这个点其实已经见底了，好，短期见底以后，然后结果呢很多人是看空的啊，说破位了或者怎么样子，实际情况下你看它之后是后，你看它继续往上面走，它的量是逐级往下走的，逐级往下走的，到这一根的时候，甚至到这一根的时候，就是到就是上周五的时候，你发现哎，量还创了新低，看到吧，先见底后缩量，然后再往上面去，等到你像这一根其实放量还不是那么的明显，就如果继续往后面去放量到两万亿，你发现哎，量来了，这个时候你再反应过来我又要进去了，你又晚了，因为这里是个大的震荡啊，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多空，它就是一个大中枢，这里整体是个大中枢，而且这一波调整呢，它也是整体是处于一个三浪四的一个节奏，因为它还在三浪当中，没有脱离三浪，所以说看得很空呢是没有太大必要的，因为首先明确的是牛市，理解了吧？啊，这个东西呢，很多人说上证指数不一样，一样的啊，一样的，每一次一样的，砸完以后的低点在这里，看到吧？这个低点这已经见底了，你看它的缩量点在哪里呢？在这里，它反弹了一段以后，它是缩量的。然后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哎，放量了，又去追高点了，放量量来了，然后结果就没了。那么是不是你学到了一点知识，对吧？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吗？啊，有的，我们再教大家一个小东西，就你说反弹到什么时候拜拜？反弹嘛，总有高点的时候嘛，对吧？没有不散的宴席。那么什么时候会有这个宴席要散呢？一般来说，你需要去看到反弹到放量，而且这个放量呢，它能给出你一个阴量的时候，差不多了。就是一般比如说你看啊，这里缩量，这个点是缩量的，对吧？然后起来阳量放量，然后再给出一个放量的阴线，只要放量的阴线就差不多了，后面又是一个回调，知道吧？这里也是一样的，你看比如说这里，当然这个上证指数被这个叫什么，被银行啊什么东西搞的就是不是很真实啊，就是我们看 K 线可能就不一定很准，但是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里缩量的最低点是在这个点，它不是最低点，它是量的最低点，它并不是价的最低点，价的最低点其实以收盘价为准，它是这个点，看到吧？然后之后你等到看到放量了没关系，它后面还能延续，直到出现一个阴线，就一根放量阴线差不多了，它又要调整了，又是调一段，明白了吧？那如果说你看399001啊，这个会更加的明显一点，你就很明显的一个放量的点，几个放量的点你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个都是放量阴线，放量阴线一出来它就容易进入到调整，这里也是一样的，放量的阴线一出来，有的时候它如果打出有新高的，它会去交代新高，它会有缩量的两三根交代掉，然后再回调啊，所以说这一轮也是一样的，到这里才刚刚说啊，量填满了，能不能继续往上走，还有一点希望，还能再往上再跑一跑，再往上跑一跑，如果量再大了，或者给一个大概量能大概是两万亿左右的一个阴量的量能啊，那它又要调了，那最终的调的低点有没有到呢，还不够啊，这个缩量的一个程度啊还是偏少，就是我们还是要等待它把量能缩得更小的点，到那个点呢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点，我们认为这非常舒服的点很有可能就是在12月的这个下旬和这个1月初左右可能会出来啊，不一定是暴跌啊，所以大家一直心里面会觉得说哎，都在等大跌，它要跌到什么程度啊什么的，见顶了什么的，都是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因为不是说每一轮它一定会走出就是所谓的说这种大跌的，因为它其实在很多时候它这么走也是可以的，就那这里震荡震荡，它量也是逐渐逐渐逐级变小逐级变小，然后如果量小到一定程度它开始放量，它这里一波上去它还有一次回调，那如果真的量开始逐渐逐级连续的放大了，那我们要考虑它调整结束的这种可能性的啊，所以说这里是这个调整不代表一定是跌啊，像这前期的话它也是一个算是拉起来的以后的一个中枢，这个中枢过后它又上涨再中枢再上涨啊，它是这种节奏啊，现这一轮也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绝对不是头啊，所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有很多人挺紧张的，就我感觉炒股票如果炒到这个程度呢， 那就别做了，就一会儿啊，不好了不好了，要大跌了，哎呦，一会儿要大涨了，一惊一乍的，真的没必要。好，然后今天看一下整个市场，市场的今天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去反馈了整个，就是因为海外的大宗在涨，然后再加上 PMI 那边上游其实是表现比较不错的，这个下游和中游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然后更多的呢就是海外的一个映射和12月份的降息的预期使得说今天的整个有色表现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去呢，其他的一些像一些旅游啊餐饮啊对吧，陆陆续续也都有上涨，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板块的轮动呢算是非常健康的，也就不像是以前，如果以前的话呢就只涨这个像这个算力硬件，如果只涨这个东西的话呢，那它甚至都称不上是一种牛市，它就非常非常结构性，就一个板块涨嘛，对吧？或者只涨银行，那也称不上是牛市，你指数涨了也没用。那这个呢，至少陆陆续续啊，雨露均沾，大部分呢也都在涨。然后商业航天也有涨，这是周末吹的最多的。然后其他的呢，也都有上涨。但概念板块当中涨得最好的呢是 AIPC 啊，这个 AI 手机 AIPC， 这个和一些端侧的一些。这种应用还有一些端侧的一些消费新就是消费电子涨得比较多。为什么呢？原因是这个字节跳动啊，它自己发布了一个豆包发布了一个手机助手的一个预览版，这个视频呢相信大家很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了啊，就是说它能够做什么东西啊，其实应该来说还是非常厉害的，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其他的有一些公众号里面也写了很多，有兴趣的大家自己去看，就是你比如说可以问他我快递到哪儿啦，或者说可以问他说我这次快递取件码是什么。因为他这个豆包智能啊，它和普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手机上的 AI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第一个它功能强大，第二个呢它基本上是打通了整个手机当中所有的生态，就是它可以有权去调用你所有里面的 APP 和你的所有的操作权限，是这种东西啊。所以说你比如说我不知道说哎，我一看大概有两个快递，那告诉他说我在哪里取快递，帮我看一下在哪里取快递，快递这个快递取件码是什么啊，他会帮你在自己手机里面会找啊，这个就其实就挺不错的。这种助手呢真正就起到了一个助手的一个作用啊，除了这个之外啊，包括说他可以帮你去下载游戏，说请帮我下载一个这个王者荣耀，然后怎么样子啊？你就嘴里只喊一声，他自己帮你去下载。而且这些事情呢，是他在操作你的手机，你也可以看着他操作，你也可以不看着他，他在后台帮你自己去完成这些事情。包括说就是他自己还能玩小游戏啊，就你去看自己能玩小游戏。还有一些就是类似像这种，就你我们要去看说，哎呦，我原来跟我女朋友对吧，约好了去哪边去看一场电影的，但是是哪个地方我又忘记了，或者约好了在哪个地方吃饭的，我给忘记了。那个时候说来看看，在我微信里面找这个，看看我跟我老婆约的是在哪里吃饭呢，几点钟啊，要告诉我一下，然后他啪啪啪他自己能帮你去翻前面的聊天记录，对吧？把卿卿我我的那一段就省略了，剩下的他能找到你到底是在哪里吃什么东西，对吧？这个东西都是能知道。说那你告诉他说，哎，帮我打个车，打个滴滴，然后注意是打滴滴专车，然后到哪边，那他自己会打开手机，会帮你处理这些事情。这种东西呢，当然了，现在这个还是肯定是测试版，它不是说每一次都能够完整的说可以帮你就是做的非常完美的去把它做。但是相信这东西啊，不需要迭代多久的，大概只要迭代个半年到一年左右。现在就是他展示的这些东西应该 90% 以上都能够完美实现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然后今天，所以说今天中兴涨了啊，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中兴通讯今天是有一个涨停板，原因是因为就是他现在这个手机啊，就是当然了也是因为他手机商城当中说了他有豆包助手的技术预览版，这么一个手机是面向于这个专业人士的啊，其实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普通人肯定暂时还是用不上的，因为它需要在这里面不停的调试，这算是一个测试版，或者说我们认为叫预览版也都可以，它肯定有很多小毛病的，有很多小的 bug 啊什么都会有，但一段时间以后呢之后其实大部分比如说像中兴啊，或者说像OPPO 啊 ,VIVO 啊，类似像这样子一些厂商，他自己如果说不是很愿意或者也没有很强的技术能力自己去做这个助手的话，那么 AI 助手的话，那不如就直接植入这个豆包助手，通过这种方式去那个就是使得用户有更好的一个体验。不过呢这里面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说这意味着说就已经把整个手机当中的所有的这个 就是整个入口吧，就是比如说你就 OV 吧， OPPO 啊，或者 VIVO 啊，或者小米啊，小米应该不会哈、啊，可能其他的他们就相当于把自己手机就等于裸着就给别人了，相当于这种感觉，就是完全开放给字节跳动。这个是不是说OV 他们自己愿意是个问题？因为中兴呢，它毕竟自己市场份额也不是特别的大，它和这些大厂就是比如说 OV 啊、小米啊和那个。这个就是华为啊不大一样，毕竟市占率只有这么多，所以说他自己既然如此啊，对，不如我就放开一点打，这个倒还是可以啊。其他家的话呢，两方面，一方面的话就是我看好他这种技术，我模仿了做一个差不多的，我相信也都能做得到啊，不是什么特别，这个不是特别难的事情。还有一些呢，就是其他一些厂商，那我索性就大家战略合作吧，这种也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这个还是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能啊，就是包括说不单说是拿出手机或者说用耳机，就你也是大家看到像今天的话有很多的这种 AI 眼镜啊，包括 AI 耳机啊，这里面很多都长得很好的啊，都是源自于说背后呢的都是这个就是豆包的这么一个新的这种助手带来的，就是它甚至可以就是比如说帮你去找到微信当中一些图啊，自动帮你去 P 个图啊，然后自动帮你去搜一下这个蚂蚁种树的那个这个支付宝里面那个蚂蚁种树的，自己帮你去种个树啊，或者说你让他去定一个保洁啊，这个都可以。就是或者说你平时要去看这个微博的，你看看这个搜一个罗永浩啊，或者你微博里面搜一个英王啊，对吧？就英王老师说了什么呢？他帮你总结起来了，这个也都可以啊。所以说这种呢，就是叫 agent。啊，真正起到一个助手的作用。那原来的话呢，确实和电脑上的很多的一些 agent 呢是不大一样的，就是它可以比如说相当你说这东西我看着还是不实用，我告诉你这东西有个实用的东西，比如说你说我要吃肯德基的香辣鸡腿堡，就这个，然后让他说帮你比对一下哪个更便宜，他啪啪啪帮你手机全一顿操作以后，然后最后会告诉你说生成一下，生成出来以后就告诉你哪边多少钱，就是他最后生成出来以后说哦，知道这个美团多少钱，哪个多少钱，你归你做自己的事情好了，没关系。他最后一下子最后发现哦，最后是这个京东外卖最便宜，他到手价是多少，然后你知道他直接领券帮你下单那就可以了，就相当于是有一个助理在旁边去完成这些事情。这个呢就是以后我认为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方向，包括说以后像这个 AI 的眼镜啊，或者说 AI 的玩具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我估计应该来说整体的一个销量啊各方面应该都挺好的。当然论到这个12月份的行情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像这个去年的12月份啊，其实主要是一些新的这种消费电子的一些初创公司啊，它去带动整个市场的一个发展。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当时主要是在1月份的时候有这个美国的 CES 大会，然后其中呢有很多的一些包括智能眼镜啊，然后一些极闪啊，这些都是一些新公司。到现在的话呢，其实今年的12月份呢，大部分在这里出来的有很多的一些都是一些大厂了，阿里、谷歌，然后包括说 OpenAI, 包括说华为，就最新我们看到就华为的 AI 智能，就是 AI 玩具，然后包括字节的现在的这个 AI 的 agent,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 AI 手机的一个。但这个其实实现起来不难啊，我还是告诉大家，可能觉得挺科幻的，不难啊，这其实只是迭代起来也很快的。然后后面的话，理想也要发 AI 眼镜的吧，坐车坐不好开始做 AI 眼镜吗啊。然后之后因为12月18号到19号字节有个原动力大会，也会有一些耳机啊玩具啊，这个字节的原动力大会呢要值得去一看的。所以这段时间呢，陆陆续续其实它围绕的整体的一个炒作呢，都是在于说像 AI 眼镜啊，一些端侧的一些应用。就前期其实有一些业绩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比如说像乐星科技啊什么，其实慢慢的它又再回来了，是吧？这类型其实都是一些好公司，它不是垃圾公司。但是呢短期有的时候涨得多了呢，它也会有回调的，就不要觉得就是好公司它就永远只能单边涨。你说哎，持股体验不好或者怎么样子，什么叫持股体验好呢？就拿着就天天涨停板数板就持股体验好，那肯定好。但是实际情况下，像这类型公司其实不大容易出现就是单边下跌的，像这瑞星微啊什么，你看走势就是非常类似的。就前期呢有一波这种呢，就是非理性的上涨，然后之后呢吐掉，吐完以后现在又回归到一个上涨。这种公司的业绩啊各方面都挺好的，因为到未来它一定是这种偏端侧的，它肯定有端侧的或者一些小模型，或者说类似像就是 就是华为的那个比如说 AI 玩具，就我跟大家讲过的 AI 玩具，到最后它当和 IP 联动以后，它是能赋予一定的情感的，而并不是说单纯的就什么它是一个憨憨，它真的是个憨憨，就你定义成这么一个大家没有情感的一个东西。但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特别喜欢比如说二次元的，特别喜欢初音，对吧？好，这个时候你有一个初音的一个玩具在身边，你会觉得特别开心，是吧？那平时以前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长大了以后甚至想把初音娶作为老婆，好，到现在你发现他能陪伴在你身边，然后这整个又哎呀，这样子好像影响这个结婚生育啊。好，所以说你其实想象一下，可以想象力是很足的，他这方面未来都会很好。所以说类似这种的都可以去看看，包括说那个，但这个已经偏高了啊，中科来说。综合来说啊，其实这也是不错的啊，还有那个，想要这个恒炫啊什么的，这类型啊，都是前期是杀了一波了，但恒炫没有瑞星微好，瑞星微更好一点，瑞星微和那个乐星其实要来的更好一点啊，这类型其实可以看看的。然后还有一类型的就是，比如说从像 AI 玩具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去出发，比如说像这个东西，比如说像奥飞，对吧？奥飞娱乐这很有也有可能会这种呢，就是偏题材的，就是它和比如说像乐星啊、瑞星微啊不大一样，它目前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业绩的增量的，但是呢，想象力是非常足的，因为它 IP 很多，所以手里有很多的 IP， 然后很多 IP 以后呢，它可以搭载这个 IP 以后去发展这个 AI 的玩具或者 AI 的潮玩这个时候它会相当于可以提供给你一个 AI 的一个情感服务。我说的是正规的情感服务啊，就不要想歪了，就这个。所以说这种呢，想象力其实也挺足的。虽然说是一个高开低走，一个阴量，但后面的注意，它能在这里稳住呢，大概率还能再往上走走的，可以看看。有奥飞娱乐，然后还有像这个之前我们聊过的啊，只是说很多人不大喜欢这个风雨柱啊，其实因为名字取得不好听啊，感觉在风雨中啊，这个在飘摇啊，是吧？看上去很弱的样子。我告诉你，要么不起来，要起来这个就非常强，这个风雨柱。他和那个就是 Racket 的那个眼镜也是有合作的，就是做那个眼镜的那个智能导航，就是它里面是一个应该是光衍射的那个一个镜片，就是你在眼镜里直接能看得到，就是它会帮你导航，就是往哪边走啊或者怎么样子啊。这个做外卖员的话应该还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啊，就能告诉你怎么样子，并且让你去识别很多东西，还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所以这里呢也均线已经粘合起来了，看看它这里会不会起来。这种小票呢都是拼的，都是一个想象力，只要你想象力足够多啊，它都会起来，都会比较容易起来啊。它和那个字节也有合作啊，就是积梦的旗下的积梦都有合作的，所以这类型的都可以看看。所以任何时候就是我们在说整个市场出现明显的四浪，或者说出现非常明显的这种宏观上的一些收缩政策，或者说一些黑天鹅，重大的一些黑天鹅或者灰犀牛出来之前，就是不要去看空市场。然后再看一个搞笑的新闻，那千位央储的话，只要100股，你就可以去领取一份价值200元的产品的礼包，也不知道这礼包到底是个啥，也没说啊。之前峨眉山也这么玩了。其实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花式整活，就送卡、送酒、送旅游啊，这些东西就是不是单纯的说，哎，就我们中国就这么搞。你们其实仔细去看一看，就是可以搜一下网上，你去 B 站上去搜，就日本有个老大爷啊，那老大爷特别特别厉害，就是但他是个网红啊，每天的骑着自行车去炒股，然后炒股呢就把很多的他们那些消费股都买100股，都买一个买很少啊，不是，但我们这边叫100股，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买了以后呢，他是很多很多股票的一种消费股的股东，那么股东呢他们都会有股东的一个回馈的话，就是说你只要持股100股以上，就像这个，或者持股500股以上，都会送你一个礼品。然后送个礼品呢其实是超过他的，有很多还甚至超过了他股票的价格价值啊，就是但是很多人不会去想，你就我真的就只买100股吗？不会的，对吧？一般人可能会买个10000股啊什么，对于这个厂商来说或者上市公司来说，其实他也不会说在这个地方是亏很多的啊。但是呢这个当你真的去薅他羊毛的时候呢，结果他一屋子的东西就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各个上市公司都会给他寄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他只买到你100股我就买100股，你500股我就买你500股，然后我就拿着不动了，等着你每年送我礼品，然后东西也吃不完也用不完，家里面都堆满了，就是然后包括一些折扣券啊什么的，然后他折扣券就怼着那个折扣券的时间去薅你的羊毛， 也有这样子老大爷，他是个大网红。我们现在走的路径啊，和日本路径还是比较像的，差不多啊，就都是各个股票也都有去，要么发优惠券，要么发那个直接给你发东西。然后包括之前那个这个啊，比如说重景视频，其实这种东西之前就有重景，就是如果你拿票手里拿的是他股东的话，他给你发香菇酱吃啊，他香菇酱其实口味还可以的。这票呢，你别说，真别说，他其实业绩还一直挺稳定的，其实还挺不错的。就是如果论现在就是这种小公司啊，你给个20倍 PE 也差不多，你这里不高啊，就以后像这种东西呢就能低位的埋伏，就时间长了拉起来再走，也都挺可以的。这个公司一直挺大方的。那其他现在也开始流行开这个送东西了，这个日本有过。就我们现在呢先行服走的东西呢，我们大概率都要走一遍。好，然后再来看看说中国公民呢2026年9月14号之前可以免签前往俄罗斯啊，你要去俄罗斯玩吗？免签天数是30天啊，问问大家你们要去玩吗？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最后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也就是说整个现在这轮市场的一个反弹呢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把这个时间节点呢还是把它放到这个12月的7号，就是大雪正好是星期天，也就是说到本周五到就是12月5号到12月8号吧，到下周一左右的之前，看看是不是说反弹会来到一个高点。但是呢害怕呢其实不用害怕的，就算它后面有回调啊，它也是给你一个不错的一个布局的机会。因为市场它是一个，现在这轮市场它是偏结构性的，它并不是说是就是大家一起涨或者一起跌，然后所以说你不要对大盘有太多的，就是不要退指数啊有太多的这种执念，更多的去盯好手里的一些公司就来得更好了。那我们预告一下，明天的话呢会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东西，一定要过来看。因为我们刚刚聊到了说日本的话呢是我们的先行服，对吧？那么在日本的当年的一个就是泡沫经济破灭过后的这个十年当中，是不是说整个市场是真的是没有行情的？如果说我们单论说看这个日经指数的话，或者我们去看一下月 K 线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体它是一个下跌的，就你会发现它一直在下跌，好像是没有机会的。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就把这个悬念呢留到明天，明天晚上我们跟大家来好好来聊一聊，就是先行服他们当时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那么能不能把先行服作为我们的一个投资攻略的一个参考啊，这个我们就留到明天说了，好吧？好，明天一定要过来看哦。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